首先
要代表中信的全体同工在主里面问候各位安，也因着贵教会常常在祷告在奉献上支持中信的事工，所以愿意借着这个机会在主里面跟各位跟贵教会说谢谢。今天我们要用的经文是在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三节，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三节。主的话这样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是你得胜复活的主日，你再次让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儿女，你召聚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主的圣殿，要用心灵诚实来向主下拜。主，巴不得在这样一个主日的清晨，主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歌颂和赞美。当我们接下来要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更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功，带领我们全体的会众一同进入主的真理，好叫我们在主的话语当中得蒙主的造就，以至于主我们在往后的年日里面更能够为主的名做那美好的见证，荣耀我们主的名。主，我们谢谢你，就求主恩待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祷告交托感恩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每年的五月六月是一年当中特别温馨的两个月份，感谢主我们的主今天要带领我们一同来思想孝敬父母这样的一个真理。在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第十三节，神的话这样说，母亲，你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而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十三节，神的话又这样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从神的话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引用父母的爱来叫我们更明白神的爱，因为父母的爱是我们人间当中最伟大的爱我们都知道五月份的第二个主日是母亲节，六月份的第三个主日是父亲节，这是国际性的节日，用来纪念我们地上父母之爱，父母亲的爱，叫我们增加孝敬父母的心。在圣经里面提到理所当然的事情呢，只有三件事情。理所当然就是神创造中的这个自然的定律，是没有文化、没有时代和宗教等等背景的一些分别的。也就是说，理所当然说的比较浅显、通俗一点，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我们与生俱来、自然而然就应该有的一个责任。那么在圣经里面提到理所当然这样的事情呢，只有三件，一件就是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所说的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一次是旧约的雅歌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说爱主是理所当然的，另外还有一次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里讲到，我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服侍主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爱主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为主而活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天经地义的，而孝敬父母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可见孝敬父母是何等的重要。是的，父母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进入这个世界之后最早所接触的人，所以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早的人际关系。如果我们和我们父母的关系都搞不好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跟别人的关系会搞得好呢？不但如此，我们更看见在旧约提到十条诫命的时候的第五条是当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呢是紧跟在有关神的头四条诫命之后，同时 也是人际关系六条诫命里面的第一条。虽然啊，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啊，有关十条诫命呢，这两块石板呐、啊，头块石板呢，那个诫命是记载着有关神的啊，这个四条诫命。然后第二块的石板呢，是讲到有关人的六条诫命。但是更有着更多的圣经学者却认为，这两块石板是每块石板上呢都写着五条诫命。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当孝敬父母跟有关神的四条诫命呢是一同被摆在第一块石板上面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更可以啊，更加的可以看见当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啊是何等的重要。就因为孝敬父母是这样的重要，所以刚刚我们一开头所读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三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啊带应许的诫命。保罗在这个地方很显然的是引用到旧约里面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二节还有生命记第五章第十六节这两处的旧约经文。出埃及二十章十二节，神的话这样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而生命记第五章第十六节那边的经文这样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这个地方，神应许遵守这条诫命的人有两样的福气，有两样的福气。第一样的福气就是使你得福，使你得福。请留意圣经里面这个使你得福，使跟得啊这两个字都是一个简单的过去时代，简单的过去时代，这就表示什么？已经预备好了，是立刻，是及时可以得到了，是用不着等待的。而这个福这个字啊，是有着良好、快乐、好的原因啊、成就等等的意思，并且里面还包含着伟大、丰富、容易等等的意思啊。这样讲起来很抽象，简单一点讲就是使你得福呢，就好像有一点像诗篇第一篇第三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里所说的：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有一个母亲，她的名字已经不详，那么她因着她先生受到政治牵连而逝，她的先生很早就离开这个世界。这位年轻的母亲呢，就带着她的儿子孙叔敖在孟泽这个地方避难啊，非常艰难的在那里啊度日，生活非常的清苦啊。但是这个母亲呢，教导她的儿子啊仍然不遗余力，教导很有方，特别评述呢就勉励他的儿子做人要有善心，并且要爱国家爱百姓，存心清正，凡事忠心。所以啊，孙叔敖自幼就受了他母亲很好的教导，所以很有学问，也很懂得孝敬他的母亲。有一天他扛着他的锄头啊出去田里面坐席，在田里面就看到一只这个两头蛇，他十分的啊害怕，他就想到说啊，听说看到两头蛇的呢是一个不祥之物，看到的人呢、啊、一定会死的，那我今天看到了就一定会死的。接着他又想到，如果把这个蛇留下来，后来还有别人看见的话，也会伤了他的生命，倒不如我一个人来承担就好了。所以他就挥舞他的锄头把这个蛇给打死了，然后埋在田里面，然后就飞奔回到家里面，在母亲的面前哭泣。母亲就问他说是什么事呢？孙叔敖就回答说，听说见到两头蛇的人会死的啊，我今天啊看到了，所以恐怕啊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恐怕就不能够奉养母亲了，所以感到悲哀，所以哭泣。母亲就问他说，那蛇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孙叔敖说，我害怕别人看见，所以我已经把它杀了，而且把它埋在田里。母亲就说，哎呀，你有这样一个善良的这个存心呐、啊，老天一定会保护你的。你看见两头蛇，担心别人看见， 你杀了而且把它埋了起来，这岂止是一个善念而已，你必不会死的，你一定会有福报的。过不了几天，果然楚国的君王就派遣特使迎接孙叔敖回到他的国家，还有他的母亲一起回到他的国家，并且用他做这个宰相，然后呢他就能够报效他的国家，以至于他后来成为一代的忠孝名臣。这里让我们看见啊，上天，我们的上天，我们的上主，他会赐福那些懂得孝敬父母的人。曾经有这么一个孝敬父母的医生，当他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就懂得奉养他的父母，等到他出来行医，银行建议他能够多借5万块钱做流动金，因为刚刚出来行医呢，这个病人是不会太多的。哪里知道从第一天开始，他的病人就不断的来求诊，银行借给他的5万块钱从来都没有动用过。是的，神就是这样的应许那些孝敬父母的人，神就是这样的赐福那些懂得孝敬父母的人。不但古今中外有许多这样的实例，其实在圣经里面这样行孝的事迹呢也比比皆是。好比在圣经里面讲到旧约的约瑟啊，他孝敬奉养他年老的父亲，虽然那个时候他已经贵为一国的宰相，但是他孝敬父亲非常的殷勤，甚至很多的事情啊他都是亲力亲为，并不假手外人，一直等到他的父亲年老寿终。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约瑟对他的老父亲啊善尽孝道，在他父亲生的时候四肢一礼，在他的父亲死的时候呢葬体一礼，所以约瑟实在是一个典型的孝子。那么对这样一个典型的孝子，我们的神是如何的赐福于他呢？我们打开圣经来看的时候，圣经多次的提到这样的字句，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耶和华使约瑟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哦，是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圣经里面又好比举到路德呢孝敬他的婆婆拿俄米，路德和婆婆拿俄米呢相依为命，生死与共。圣经里面描写这位媳妇孝敬婆婆的种种的善行啊，可说是在这个世上很少看得见的。到了末了，神赐福路德，圣经告诉我们说路德被称为是贤德的女子，圣经也让我们看见路德她得着了最好的归宿。这真是让我们看见神是何等愿意那些孝敬父母的人马上的立时的就可以享受到神的应许，神的祝福。这个享受这样的恩典呢是用不着等待的，就仿佛好像我们的神啊就等在那个地方，只要我们愿意去孝敬父母，我们的神就要把那个使你得福的应许呢就赐给我们。而且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使你得福，福这个字中文的圣经啊翻译比英文圣经翻译得更好，因为中文这个福啊这个意义包括的更广，而且更合乎原文的意思。在圣经里面啊，诗篇128篇呢、啊，就是把这个福呢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描写。诗篇128篇，那你让我们看见使你得福是什么意思？使你得福就是你是有福的，因为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使你得福就是你要享福，因为你将凡事顺利；使你得福就是你必要这样蒙福，因为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实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使你得福就是神要赐福于你，以致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你要看见你儿女的儿女。哦，所以我们看见使你得福就是你是有福的，你要享福，你必蒙福，主必赐福。哈利路亚，赞美主。请问你要拥有一个良好健康的生命吗？请问你想要拥有一个快乐平安的生活吗？你想要拥有一个有成就的工作吗？你想要拥有一个不是平淡 而是一个有伟大内涵的人生吗？你想要得到一个物质、精神、属灵等等各方面的丰富吗？这其中有一个条件，只要你孝敬父母，这些都将成为你的啦。哈利路亚，赞美主。再来，神应许孝敬父母的人的第二样福气是什么呢？再世长寿。再世长寿，再世长寿，这是引申至《生命记》第五章第十六节的。原来意思是说，孝敬父母，因此你的日子会延长，也因此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福了。世上的确是这样啊，一个懂得孝顺父母的儿女啊，可以免去许多的罪恶，可以免去许多的危险。而这些罪恶、这些危险呢，都是可以威胁到或者夺去我们生命的。没有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是喜欢灾祸或者是短命的。感谢主，神不但赐以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我们如因返老还童，现在更要使我们的日子延长，使我们的日子延长，也就是说使我们长久的居住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地上，就是我们能够长久的居住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地上。请注意，这样的一个长寿，这样的一个长寿指的是福乐的长寿，是福乐的。因为只有长寿而没有福乐的话呢，那种长寿是一个痛苦的延长，是一个痛苦的延长，等于是在那里服侍疾病、服侍灾难一样。这样的长寿呢，是不值得我们羡慕的。在人类历史当中，最想长寿的人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在创世纪五章二十七节那边所提到的马土撒拉。马土撒拉根据圣经的记载，在世上总共活了969岁。我们来看看马土撒拉。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马土撒拉是以诺的儿子。以诺是怎样的人呢？以诺啊，在世上共活了365岁。哎，这个365这个数字很好啊。以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与神同行，他是，所以这个365就仿佛是一年365天，天天以诺呢与神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啊？与神同行很抽象，对不对？但是与神同行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5节就让我们看见，与神同行的意思就是讨神喜悦，就是讨神喜悦。所以换句话说，以诺与神同行，以诺一年365天天天与神同行，天天在这个地上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好，这个马土撒拉是以诺的儿子，圣经又告诉我们说马土撒拉是挪亚的祖父。圣经也让我们看见挪亚是怎样的人，挪亚是什么？也是一个与神同行，也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所以马土撒拉这个家族啊，是世代同堂，先后都是与神同行的人，先后都是讨神喜悦的人。所以马土撒拉一定懂得孝敬父母这样的真理。所以马土撒拉在地上969岁这样一个年纪，乃是一个享福乐的长寿，乃是一个享福乐。真是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孝敬父母，都能够得着在耶和华神所赐给我们的地上呢，享受那福乐长寿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清楚地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使你得福，再世长寿，这样的应许啊，是我们多么的渴望得着的。请各位特别留意，在圣经里面大约有两千个左右的应许，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得着这样的福分，要得着这样的应许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履行神要我们履行的条件，我们才能够蒙福。所以这是蒙福的秘诀。蒙福的秘诀就是怎么样？去实践我们神要我们所履行的条件。当我们履行这些条件的时候，神的应许就临到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着使你得福、再世长寿这样的应许呢？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孝敬父母，那就是要孝敬。所以今天我们要懂得孝敬父母，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蒙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 使你得福，再次长寿。当然，当我们讲到孝敬父母的时候，我深深的相信，在我们的理智上，我们都懂得要孝敬父母，只是我们有个软弱，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们呢，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知识知道，我们知道要孝敬父母，可是我们却不知不觉，有些时候我们行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我们里面没有孝思，没有孝思，也就是没有一个推动力，没有一个推动力让我们愿意去孝敬我们的父母。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里面没有孝思，所以我们就行不出那个孝行出来。其实，当我们看孝敬父母这个句的话的时候，孝敬这个词啊，原来是计算一下价值，估算一下价值的意思，就跟那个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九节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九节的说，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固定这个词跟孝敬啊是同一个字的，是同一个字的，也就是要孝敬就是什么？孝敬父母就要算一算价钱，估估价值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孝敬父母？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孝思。所以，如果我们里面要有个孝思的时候，那我们就懂得来孝敬父母。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怎么样？要算一算，我们的父母在我们的身上所花费的心血是多么大的一个心血在我们身上。当我们仔细去估算，仔细算算这个价值的时候，就会有推动我们去孝敬父母了。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因着母亲十月怀胎那样的一个辛苦，然后我们才能够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当我们呱呱坠地以后，我们到了这个世界，我们的父母就要开始抚养我们啊，就生怕我们饿了，我们冻着了。所以呢，真是他们所有的心力就是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等着这个孩子稍微抚养长大以后呢，又天天为着他的学业在那里忙碌。我们看见中国古时候有孟母三迁，今天很多做父母的为着孩子的教育呢，在那里选学区。我想各位在座的一定亲身经历过啊。然后呢，等到学业完成了以后呢，又要为着孩子找工作啊，在那里花费心血啊。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回到我原来牧会的教会，那有些妈妈们就对我说：“江牧师啊，请你记得祷告的时候也为我的孩子祷告啊。”我说：“怎么，你的孩子有什么事吗？”他说：“我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一年多了，还没有找到工作，所以啊，你要为他找工作这件事情祷告。”说：“好好，我记得，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又回到我原来的教会，我碰到这个姊妹，我说：“怎样，孩子找到工作没有？”他说：“有啊，找到的事情了，感谢主。”那我是说那现在怎样呢？他就说：“不过还要继续祷告。”我说：“为什么祷告？”他说：“因为我的孩子啊，忙得天昏地暗的，太忙了啊，不求为他祷告说不要这么忙。”我说：“没工作，做母亲的也担心；太忙了，做母亲的也担心啊，这是母亲的心哈。”然后呢，等到这个孩子有了事业以后呢，又开始为孩子的婚姻祷告。哎呀，就是担心孩子呢，这个年纪越来越大，但是还没有对象。就这次我回去的时候，他们跟我告诉啊，江牧师啊，不只是要快快结婚，还要为他的对象祷告，是什么？是要一男一女的啊，等等啊。所以可以看见了，这个父母的操心啊，真是说不完的，说不完的。除非我们仔细的算，仔细的思想，好好的计算一下，父母在我们身上一生当中所付出的心血，否则我们里面没有办法有孝思。当我们没有孝思的时候，就不会推动我们去孝敬我们的父母。在韩国曾经发生这么一个故事，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有一个乞丐妇人呢，她生下了一个小 baby。 出生以后的几小时呢，因为她没有足够的保暖的衣服，所以他要一直为那个刚刚生下的小 baby 呢，那个生命啊，跟死亡在那里搏斗。这个妇人呢，身上仅有的衣服，自己穿都已经不够了，但是他 自己的身体都已经啊全然这个几乎快冻僵了。他无论怎么样把这个孩子这个小 baby 抱得更紧了，都没有办法传递足够的热度给这个小 baby。最后呢，他就不顾自己死活的脱下了身上仅有的几件的破烂衣服，把这个把衣服呢就包在这个小 baby 的身上，抱紧他一直到天亮。第二天，这个妇人死了。有位教会的姊妹长期以来关心啊这位乞丐的妇人，所以她一大清早就来找他，就发现这位乞丐妇人仍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小 baby。这个做母亲的已经被寒冷的天气啊冻僵而丧失了生命，只是那个小 baby 呢仍然暖和的在他的怀里面活着。这位姊妹就动摇慈心，把这个小 baby 抱回家里面去。从此这个孩子就一直住在他的家里面。当这个孩子年纪长啊慢慢渐长懂事的时候，他就把他母亲当年怎样啊伟大的牺牲他自己的生命然后保住了他这个小生命的这件事情告诉了他。这个孩子就在严寒的这个天气里面走过厚厚的冰雪，来到离汉城不远的一座山边，找到了他母亲的这个坟墓。他就脱上自己身上的衣服盖在这个坟墓的上面，赤裸的跪在他母亲的墓前，在那里啊哭泣的对他的母亲说，妈妈，当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的那个时候，是不是也像今天这样的寒冷呢？妈妈，我现在稍微懂得你对我的爱了，可是我当如何来回报你对我的恩情呢？当他仔细思想一下当年他的母亲是怎样为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数算这些恩典的时候，他里面有个笑思，只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有一个家庭丈夫死了，留下寡妇和四个儿女。这个寡妇做苦工啊，日夜在那做苦工，使得这四个孩子呢都得到大学毕业。当这个最小的儿子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得了最优等奖，品学兼优啊。当他从台上拿着毕业证书和奖赏走到台下，他就流着眼泪向他的母亲说，妈妈，这些奖赏和这张毕业证书应该是给你的，因为你的劳苦以至于有今天，我今天才能够完成这个大学的学业。这个会众都受了感动，许多人都跟着他掉下了眼泪。这个最小的孩子不是别人，就是美国的第28任总统威尔逊。因为他仔细地数算母亲的种种恩情，所以在他里面产生了浓浓的孝思，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个孝敬父母的行动。英国早年的时候有一位足球明星，他每一次比赛的时候总是先背着他的父亲啊，把他安顿在看台上啊，准备看他踢球啊，然后他才到球场里面开始啊这个热身，然后准备比赛。为什么？因为当他还是这个小孩的时候，他的家就住在这个啊铁轨附近啊，这个附近。然后有一次他常常在这个铁轨的边上玩，有一次啊当火车驶进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察觉到。父亲为了抢救他呢，虽然保住了他这个小生命，但是他的父亲却失去了自己的双腿。他每一次从年幼的开始就想到他自己的父亲，他想到他的父亲不只是生我、爱我、爱我、养我、教我、育我的父亲，更是救我的父亲。所以他就一生立志要做他父亲喜欢的事情。他就仔细去观察，他发现他的父亲最喜欢看足球赛，于是他就从小开始苦练踢球，以至于后来成为足球明星。他每一次赛球的时候就带着父亲呢啊来看球，当他在球场里面有好的表现，踢了一个好球的时候，他马上就抬头看他父亲一眼，因为他的里面有那个孝思，一直推动他外面能够流露出这样的孝心。曾经有一位记者访问著名的美国黑人女低音玛丽安·安德森女士，他就请问玛丽安·安德森女士说， 请问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啊，这个问题对这位著名的女低音来讲，那实在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玛丽安·安德森女士啊，她实在有着太多值得夸耀的事情。好比说，闻名的指挥家杜斯卡尼就曾经这样称赞啊玛丽安·安德森女士，他说：“像她这样美妙的声音啊，美妙的歌喉呢，一个世纪只能够找到一个。”又好比说1995年，他是第一个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里面演唱的黑人。1996年，他出版了自传《My Lord, What a Morning》，啊，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再有好比说，他曾经是美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有好几次呢，他接受世界各国政府所颁给他的勋章，而他的家乡也曾经颁给他一个奖杯，感谢他多年对他故乡的奉献。还有最光荣的事情，就是他曾经在一个复活节的清晨，他站在首都华盛顿 DC 的这个林肯总统雕像的下面，向着75000人在那里歌唱，其中包括了当时的内阁大员、大法官，还有许多国会的议员在内。所以玛丽安·安德森算是有着数不尽的难忘的时刻。但什么事情是值得他最难忘的一个时刻呢？安德森女士很平静地这样回答记者，她这样说，她说：“我一生最难忘的时刻，就是当我第一次拿到薪水，回到家里告诉我的母亲说，妈妈，从此以后你不需要再为别人洗衣服了。为什么？因为他说，因为在我过往的年日里面，如果有一些成就的话，那完全是天父借着我的母亲所带给我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我感谢的一个人就是我的母亲了。”在17世纪的时候，意大利有一个名叫祝贺摩纳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很特别，这个小镇是一个充满着音乐气息的一个小镇。在这个小镇上面的年轻人，要不然就是会唱歌，要不然就是会弹奏某一种的乐器。可是在这个小镇里面有一个人啊，名叫安东尼·史蒂瓦里，这个小孩子呢，他却不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母亲为了要培养他一些音乐方面的一些细胞啊，所以他的母亲就常常带着他呢去参加在当地举办的各种的音乐的活动。可是安东尼·史蒂瓦里呢，总是呆呆的在那里望着台上的表演，台上的演唱。因为呢，他既不会唱歌啊，他也不会弹奏任何一种乐器，所以这个做母亲的他爱子心切啊，他常常流着眼泪来到神的面前，这样向神求问说：“主啊，难道我的儿子是一个低能儿吗？或者我的儿子生错了地方吗？为什么我的孩子啊，他对音乐呢总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呢？我带着他参加这么多的音乐聚会，可是他一点都流露不出来他对音乐有某一方面的一个向往。”有一天，这个做母亲的还是不死心，他还是带着他这个儿子呢去参加一个音乐会。他这个做母亲呢就望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呆呆的望着台上，呆着台往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但是这一次啊，他的母亲看着他的时候，神引导他的母亲的眼睛啊注意到他的孩子手上所拿的一把刀，正在挥舞着一把刀，一把小刀。他就记起来，不止一次他的孩子呢常常拿着玩弄着一把小刀。哎呀，这个看见让他的母亲的眼睛为之一亮，然后啊紧紧地抓住这个孩子的手：“孩子，我们离开这里。”这个孩子以为是他又没有对音乐又没有什么好的一个向往，所以又让母亲生气，又让母亲难过了。所以就是说：“母亲啊，我们就再多留一会儿吧，听听他们唱歌。”但母亲说：“不不，我们快走。于是母亲就拉着这个孩子离开了这个音乐厅。当他出来以后，母亲就紧紧握着他说：“我们快跑。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看见他的母亲这样的一个表情，所以就跟着他的母亲跑。
啊，越跑越快，越跑，而且他的母亲一面跑一面说：“快跑，孩子，跟着我，跟着妈妈快跑，再不快跑呢就来不及了。”他这个孩子说：“妈妈，我累了，我跑不动了。”这母亲说：“不，你要忍耐一下，你要跟着我跑，快一点，快一点。”然后这个母亲就紧紧拉着这个孩子手，一路的狂奔，就奔向这个小镇上的一个人的那个开的店里面。当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人正在拉下他的店门，准备要打烊了，准备要打烊。这个人就是尼可拉阿玛蒂啊，来到这里。尼可拉这个人呢，他不会唱歌，他还不会演奏乐器，但是尼可拉这个人是一个工匠，是一个专门制造小提琴的一个工匠。母亲就在那个时候苦苦的哀求他，就说：“你能不能收我的孩子做你的学徒呢？做你的学徒。”这个尼可拉这个人呢，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说过这个，说不过这个做母亲的，所以他就终于点头。于是尼可拉就破例收了史蒂瓦里呢来做他的学徒。史蒂瓦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跟着他学习专门制造这个小提琴。后来史蒂瓦里后来就成为历史上非常出名的小提琴制造家。当史蒂瓦里后来成名了以后，他的母亲年纪也就老迈，他就把他的母亲接到他的家里面来住，他就奉养他的母亲。很多人来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母亲介绍给这个客人，然后他总是会这样加一句，他说：“我的母亲生我，我的母亲养我，也是我的母亲栽培教诫我，以至于我今天能够来制造，来专门制造这个小提琴。”啊，他里面常常回想当年他的母亲是怎样栽培造就他，他里面有这样的孝思，估算这样的价值，以至于催逼着他外面流露出这样的孝行出来。还记得许多年以前，当我还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学校的招会呢，就邀请一位美国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院长来讲道。这个院长当他还没有当院长之前呢，他曾经是一位在日本宣教的宣教士。那天讲道的时候呢，这位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院长呢，就讲了一点他自己的一些过去的见证。他就说了，当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就遗留给他一本圣经，他非常的宝贝这本圣经。在这本圣经的第一面呢，原来这个第一面是空白页的，可是在这个空白页上呢，他的母亲在上面写了许许多多的字。原来这个空白页上所写的是记载他母亲一生的大事迹。在这个大事迹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他的母亲怎么样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神。然后这个大事迹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讲到他的母亲呢，怎么样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了给他的丈夫，而他的丈夫原来也是一位宣教士。后来神就给他们有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在那篇大事记的里面，就是先写到那三个女孩，因为那三个女孩呢是姐姐，在那个地方讲到她第一个女孩是如何的把自己奉献给了神，也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那些在非洲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她的第一个女儿呢是在非洲当宣教士的，而第二个女孩呢就奉献到南北洲去做宣教士，而第三个女孩呢也是宣教士，但是我一直记不起来了他是在哪里宣教。而这个院长呢是他家里面最小而且是唯一的男孩子，他原来在大学里面学的是工程的，大学毕业以后在工程公司里面当工程师，并且结了婚，神也赐给他们两个女儿。但是当他做了几年工程师以后呢，神的呼召临到了他，神呼召他到日本去宣教，所以他就放下了工作，然后进到神学院去进修，准备要到日本去做一个宣教士。当他神学院毕业以后呢他就在教会里面配搭，然后也预备着准备前往日本宣教。就当他决定要启程的时候，他教会里面的牧师 长子弟兄姐妹还有许多的亲朋好友呢，都来苦苦的劝他说，你要好好的再思想一下，需不需要到日本去宣教，因为你的三个姐姐呢都已经离开了你的母亲，而且你的母亲呢是一个寡妇，你又是家里面唯一的男孩子，你应该留下来奉养你的母亲，尽这个为人子的这个当尽的孝道才是。所以他就想到，对，的确啊，也应该再留下来好好的照顾一下母亲。所以呢他就来到了母亲的面前，请问母亲的意见。他就流着眼泪问母亲说，母亲啊，如果到日本去的话，那就没有人可以在你身边好好照顾你，所以我舍不得你，所以我就想还是就留下来吧，我就不去日本了。可是他的母亲呢就说，不，你应该遵行神的旨意，你要去到什么样，你要去日本去宣教，好好按照神起初在你心中的感动。所以他的母亲是极力的鼓励他勇敢的前到日本去宣教，因为他对他的孩子说，对我来讲，你孝敬母亲最好的方式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他这个儿子呢去日本宣教四年以后，在四年当中，他的母亲中风半身不遂，必须要坐在轮椅的上面。当他做完了这四年的日本的宣教士，他就回来，因为按照差会的定规每四年呢就要回国述职一年。然后当他述职快要满的时候呢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在这神的面前祷告，神再一次要他到日本去宣教。所以他就再这次做个决定，他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呢到日本去宣教。但是他教会的牧师长子弟兄姐妹都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苦苦的劝他说，你就留在你母亲的身边吧，你好好的照顾你年迈的母亲，你要好好在你母亲的面前尽一下为人子的孝道。但是他的母亲还是鼓励他去，然后他的母亲再一次鼓励他说，孝敬母亲，你孝敬母亲最好的方式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一天的清晨，他就带着他的太太跟两个女儿从住校的大门出来，准备搭车到机场，然后前往日本去。当他出了家门，经过前院，他从那个很大的玻璃门往里面看，望进去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母亲在屋子里面坐在轮椅上，正挥手向他道别。那个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个莫名的感受，他意识到这一别啊，可能这在地上再也没有办法见到他母亲了。果然他去了日本以后不久，他的母亲就离开了世界。而关于这段历史，他母亲的大事记里面呢只写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的母亲是这样写的，爱永远是给予，爱永远是给予。是的，他的母亲一生都是不断的给予，他把他的三个女儿给了神，也给了外邦人，现在他也把他唯一的男孩子献给了神，也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所以他说，爱永远是给予。然后他的母亲在下面最后写了一行字是这样的，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神的旨意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英国有一个大文豪名叫 Sam Johnson， 他幼年的时候家境非常的清苦，他的父亲是一个摆书摊卖书的人，一天不摆书摊卖书的话，他们全家的生活就没有着落，因此他们家非常贫穷的。有一天他的父亲病倒了，他就叫他去往书摊里面去帮他父亲守一天的书摊，但是 Sam Johnson 呢，他却不肯去。他的父亲问他说，为什么你不肯去啊？他说，因为我害怕同学从那边经过的时候会笑我。所以他的父亲就再三的劝他，并且再三的苦求他说，你不去的话，我们今天就没得吃的。可是这个孩子呢还是不愿意去，
于是这个做父亲的没有办法，只好拖着这个生病的躯体呢，仍然去摆书摊。结果那一天，当他的父亲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就得了重病，啊，过不了几天就死了。从那一天开始，孙江省他小小的心灵就永远在那里懊悔：为什么父亲这样的求我、劝我，让我要我去看一天的书摊，但我却不肯去呢？哦，我的父亲是因为我而死的，从此以后我再没有机会来孝敬我的父亲了。50年以后，孙江省他成名了，但是他每当他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就不平安，就极其的难过。所以当他每一年在他父亲忌日的那一天，他就穿上礼服，戴上礼帽，在这个风雪当中重新到他父亲当年摆书摊的地方，站在那个地方默默地追思他的父亲。他向他的父亲忏悔，当年为什么不听父亲的话。中国早期的时候，孔子听见一个老人家在那里常常叹息，孔子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叹气呢？他就回答说：因为我年少的时候不懂得孝敬父母，到了父母死的时候，心中越想越难过，我后悔不趁着父母健在的时候行孝，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常常叹气。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许多做为人子女的，我们应当从孙江省的叹息的当中，我们学到功课。但愿我们能够遵循我们主的命令，孝敬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最后，让我们用一个美国家庭里面非常流行的寓言故事来做今天信息的结束。有一只母鸟问一只小鸟说：你以后会照顾我吗？小鸟这样回答，他说：不会，但是我会照顾我的小孩，就如同你照顾我一样。其实啊，如果这只母鸟呢，它另外背着一只更老的母鸟，然后来问这个小鸟的话，相信它一定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同样的，今天在座的可能你会这样说：牧师啊，今天这个信息对我讲好像太可惜了，你应该去跟我的孩子讲才对。那就好了。其实啊，当我们在家里面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孝敬父母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自己先在家里面有孝敬父母的榜样，自己先有孝敬父母的榜样，我们的孩子才懂得怎么样孝敬父母。曾经啊，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讲到一个家庭，他把他们年纪老迈的父母呢，老远的东方啊接到这边来一起同住。可是这个老父亲呢，他因为年纪老了，所以呢吃饭的时候啊，常常手会发抖，所以呢就把一些饭屑啊，一些菜渣呢，就掉在这个餐桌上，把这个餐桌弄得很肮脏。所以这个男主人啊，就觉得哎呀，常常好好的，结果就因为他父亲这样的缘故呢，所以这个饭都吃不下去，所以他就特别在餐厅的一个角落呢，就放了一个小孩子，就说：爸爸，你以后在这边吃饭，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我们的餐桌给弄脏了。他的父亲虽然不开心，可是也没办法。可是他的父亲这个年纪越来越老啊，这个手抖的这个毛病呢，越来越厉害，所以啊，常常把那个瓷碗呢，就不小心掉在这个地板上，然后就摔破了，摔碎了。这个男主人就说：哎呀，你看你每一次把我们家这些瓷碗呢，好的瓷碗都给摔坏了，摔破了。这样好了，于是他就为他的父亲呢，就预备了一个木头碗，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掉在这个地上，把它摔破了。有一天，他从外面下班回来，开车回家，看见他的小儿子啊，在门口在那里啊，在那里玩，拿着一块木头呢，又敲又打又磕的。他就走近就说：孩子啊，你在做什么？这个孩子说：哦，我在做一个木头碗。这个父亲问他说：那你做木头碗做什么呢？因为等你以后老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让你用这个木头碗吃饭。那天晚上，这个男主人就把 他的父亲呢再次接回他们的餐桌上，一起来享受晚餐，一起来享受晚餐。在这个地方让我稍微离题一下，有些时候在讲到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看见做儿女的哈，对母亲是比较孝敬一点，所以如果做父亲，再说做父亲的，可能要在这个方面多下一点功夫哈，多下点功夫。啊，很多的时候做父亲的会有这样的感慨，原来在自己家里面呢，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是王子的，是少爷的，可是一结了婚以后，就好像一个新的家庭里面的次等公民一样，而且以后每出生一个孩子呢，自己的地位就往下面再降一级。啊，每一年的母亲节、父亲节，你可以看见那个欢乐庆祝的气氛呢，是大大的不同。我以前在纽约西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开冰淇淋店的，啊，他很爱主的，所以每一年了啊，每一个主日他都会准时出席。啊，虽然他开冰淇淋店啊是不打烊的，但是啊冬天夏天都一样，可是他怎么样，他一定准时来参加教会的主日聚会的。可是母亲节啊，他们两个一定没有办法来，因为实在是太忙了，太忙了。可是父亲节啊，他们一定准时到教会来聚会。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他说：“哎，父亲节不忙吗？这个你们的冰淇淋店父亲节不忙？”他说：“哎呀，父亲节差多了，差多了。”他说：“母亲节啊，要么就是儿子来订个冰淇淋蛋糕给妈妈，再不然就是做父亲来订一个蛋糕给他的太太。但是呢，父亲节呢？”来订蛋糕的顶多就是父亲他自己本人，他没有人庆祝，只好自己呢来订个蛋糕，自己来给自己庆祝一下。所以啊，讲到孝敬父母的时候啊，做父亲的哈，做父亲的要稍微下点功夫。我常常啊在牧会里面思想这个问题，啊，我就在组里面学到一个功课，跟各位在座做父亲的稍微分享一下。如果你要得着儿女对你的孝敬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秘诀是爱孩子的妈，爱孩子的妈。我看过啊，一篇见证，这篇见证是在中国啊国内的一个耶稣家庭的创办人啊，这个静电影啊，他所的一个见证，他所写的一个见证啊，他这个见证里面他就提到，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是一个啊。当代新潮流的知识分子啊，那时候他已经结婚而且有了孩子，他就他的太太呢是一个裹小脚的人，他就觉得他的太太是那个封建啊制度下的一个产物，所以他就觉得啊他是一个当代新潮流的知识分子，怎么娶了一个这么一个封建的一个太太呢？所以有一天呢，就休了他这个太太。然后呢，他这个儿子在旁边看了以后，就觉得为什么把妈妈赶回去了呢？他就对他的孩子说：“啊，爸爸是一个现代这个新潮流的知识分子，不可以跟这个封建的这个在一起的。”所以他的孩子虽然在旁边哭啊呐喊啊，但是呢，他不理，他休了他的太太。后来进电影呢。有人传福音给他，他信了耶稣，他就常常每早晨呢就在读神的话，他就看到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哈，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进电影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就想了，这个经文的下面呢，应该有些条件子句，什么条件子句啊？也就是说。一个丈夫爱妻子呢，假如这个妻子是贤惠的，是温柔的，是美丽的，等等等等之类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个子句在后面。可是他就发现圣经里面了，丈夫爱妻子是没有条件的，是没有如果的啊，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经文，他就把这个圣经放下来。过了两天以后，他再一次把圣经打开，他又把这个段经文再拿重新来看。他就再一次在神的面前看见，这个圣经里面的确，丈夫爱妻子是没有如果，是没有条件的。于是他就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他说：“主啊，如果这段经文是你所说，是你说的，好，今天我信了你，我说我要跟从你，我就愿意顺服。
并且欢欢喜喜的按照你的话去做，因为我深深的相信主的恶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当静殿营这样祷告完了以后，他就带着他的儿子，他说：“儿子，我们一起到乡下去，啊，去找你的妈妈，找你妈。”于是他就带着儿子到了乡下，找到他被他休了的妻子，向他的妻子呢，啊，在那里郑重道歉，并且向他的父母，向他的岳父母啊，在那里道歉，表明自己信了耶稣，把妻子休了，这是错的。从今以后呢，愿意好好的爱他的妻子，爱他的妻子。所以呢，他就讲完了，道歉完了以后，他就说：“太太，那现在我们就回家去好了。”可是他的太太是裹小脚的，是不良于行，所以呢，必须要找了一个人力车来载他的。可是那天临时呢，找不到一个人力车，找了人，所以静殿就是做了当时男人呐、做不到的一件事情。他就弯下腰来说：“太太，我背你回家，背你回家。”那天他就背起太太走回家，一步一步的走回家。哎呀，最感动的不是他的妻子，最感动是站在旁边从头看到尾的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流下了眼泪，那天回家路上，他的儿子紧紧拉着他父亲的这个衣角，紧紧的跟着，一面跟一面流着眼泪。从那天开始，这个孩子呢，孝敬他的父亲，钦佩他的父亲。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勇敢的人，是一个勇敢的人。是的，我们要孝敬父母。当我们要教导我们儿女的时候，我们让我们这个做父亲的，我们也懂得爱孩子的妈，孩子会孝敬我们的。我们常常提到说，我们要跟随主耶稣的教宗行。主耶稣要我们孝敬父母，但他并不只是在那里口中说说而已，他更是为我们留下了最好的榜样。我们看主耶稣在世上33年半的时间，他用了30年的光阴在家里面尽人子的本分，余下3年半的时间在外面传扬神的道。他在12岁的时候就懂得顺从父母，孝敬父母，然后少年的时候在家工作奉养父母，一直到他出门传道，他还是带着他的母亲啊孝敬他的母亲，一直到了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还顾念着他的母亲，就在最后断气之前，他把他亲爱的母亲托给他所爱的门徒约翰。所以提摩太前书5:4的话一点都不错，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低头在你面前的时候，首先求你施恩赦免我们长久以来不懂得孝敬父母的罪。主啊，如果我们懂得孝敬父母，我们就会有好的见证，好的榜样。可是今天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一讲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就说我们是一群不懂得孝敬父母的人。但是主啊，当我们回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看见你的话语里面的教导充满了我们要好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但是为什么外面的人对我们有这样的误解呢？主啊，就是太多的时候我们摆不出来那个美好的见证，以至于让你的名受到了羞辱。所以当我们一同低头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在你面前首先求主施恩赦免我们不懂得孝敬父母的罪，并且也求主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再次重新回到主的话语的当中，在主的面前好好思想我们的父母在过我们一生的年日的当中是怎样花尽了他们的心血在我们身上，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长大成人。这完全是因着主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的父母，让我们的父母能够把我们好好的抚养长大。
所以当我们仔细估算 仔细的在那里计算这个价值的时候，主让我们低头在你面前说，主啊，求你加添我们个人的恩典，好让我们是一个懂得孝敬父母的人，不但我们孝自己孝敬父母，也带着我们的儿女一同来孝敬父母，好让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蒙主赐福，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好叫世人真是看见我们一个个的家庭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以至于主的名能够得到你的荣耀。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恳求，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主施恩，求主成全，祷告感恩交托仰望，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谢谢。